本来今天有准备要早点发新的奖励给大家啊，但是因为我们那个学院本来下午是没有课的，那有一位老师出国，所以我就跟他换课，所以就要备课，所以就没有办法新的奖励下个礼拜会再给大家那但是下个礼拜我们就要进入新的奖励因为这后面有一些文献的东西，大家回家慢慢自己看就可以了比如说《阿含经》《杂阿含》有几卷这种大家回去看就好了那我们来先复习一下我们上个礼拜讲的第一页《阿含》的意义第一章。那阿含阿伽玛我们说有两大段的归纳它的意义。第一个呢，导师在著作里面有提到来或者是传来，对不对？那我上个礼拜有一些地方我没有给它汇通得很好那我现在补充，大家可以听清楚第一个呢，这个来啊，这个来呢，那后面的古德啊，第二页的古德不是有提到说从无烦恼人处来？大家记得吗？第二页说这个来呢，阿含这个来啊，它是从没有烦恼的圣者那个地方传来的的智慧结晶就好像我们的世尊或者是这些圣者，那他们辗转从彼至此啊，就是从古代传到我们现代来辗转的这一种圣典除了就是经文或者是圣典之外呢，他连这一些觉悟圣教的这一种经验从古佛乃至现在我们这个世界的释迦佛，乃至到现在就是这样子从无烦恼处那些圣者那里把经验把圣典辗转的传到这个时候所以我们才有机会阅读。所以这个来呢，老实说，第一个意象呢有这样。那当然，在四圣果当中，也有两个跟阿伽玛这个用词呢有关的，一个就一来，一个就不来。那它也翻成来，但是这里的来呢，它是就是比较否定面，就是它不来或者一来呢，它是不来这个三界牢狱，对不对？还记得吗？圣者呢，他是不来这个三界牢狱，那他要超脱三界嘛，所以那个来也是圣者的一种形容但是他跟圣典辗转传来的来意义还是有一点点不同那这个是属于第一页老师说的这个来或者是传来的含义。那再来呢，就是底下第一页中间老师说，中国古代把阿含呢翻成去或者是归那这个就是古德的一种诠释也是从藏经里面归纳出来的含义，一个是去，一个是归那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从阿含的意义呢，就可以看到有这样的意象那大家假如有读过大圣的经论其实很多大圣的经论也有类似的含义，比如说《摄大圣论》不是有一句话说“清净法界等流”，有听过吗？佛是觉悟清净法界的圣者，那佛也是由法而来嘛。那释迦佛开示的教法从2000多年这样辗转下来把经验、把教典都传下来，那这个就是也有来的含义。所以不管是圣文的经论或者是大圣的经论，对这个来都有诠释得很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页就是阿含经成立跟传承那我们上周已经有提过那基本上导师把佛教呢是分成就是早期的或者是大概的，导师都有把它分成有引号的佛法大乘佛法还有秘密大乘佛法。那我们现在讲阿含经是 焦点放在第一个啊，有刮胡的佛法啊。那有刮胡的佛法呢，有引号的佛法，倒是说这个跟一般学者的定义有点不同，就是它包含了根本佛教、原始佛教和不派佛教啊。那根本是指释迦佛在世的45年啊，教化活动，就是成佛过后啊，哈，一直到入灭的这个过程叫根本。那不派分裂就是叫不派佛教，那中间这一段佛灭不派，佛灭过后不派没有分裂以前这一段叫原始啊，所以原始佛教呢，实际上是佛一入灭开始就有一个动作，就第一次结集啊，所以第一次结集的金跟律，还有呢第二结集的金跟律呢，就成为导师研究阿含的成立跟传承最主要的一个文献啊，所以我们要了解真正阿含就是最根本的教义呢，要从就是佛陀的最根本的教义啊，要从原始佛教这一个块哈，就经律的第一节节和第二节节的内容来研究啊。那第三页的底下呢，我有提到世尊的身教和言教，实际上也就是法和律啊。那这个我上个礼拜有提过了啊。好，我们请看第五页。那除了提到圣典的来源、圣典的成立，那还有呢结集跟结集的传说之外呢，那我们还有提到就是其实结集啊经过很多过程啊，才有这样子的经论传承下来。那在第五页刮胡二呢，不断的传送还有结集呢，那也有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则哈。我们看《游行经》第五页最底下啊，倒数第二段。那假如说，我们听到的法或者是教说，它有没有跟经典相合啊？与经相应啊？我白板有补充给大家，这个经呢就是与经相应，律呢就是毗尼啊，法呢就是不违法相啊。那这假如吻合这三者的话，那就是真正的佛法啊。那如果不是的话，这个我们都要保留。尤其现在大家都知道哈，我们一打开电视都很多人在授课，对不对？那或者是在外面哈都很多，所以我们假如要审核，也不是说审核啦哈，就是说我们要衡量说，我们听的内容或者学习的对象是不是跟三法印相应哈，或者是这一种世尊交代下来的这一种判别正法啊，或者是非正法的方式呢，那可以用这一些啊，看他所言啊，所行是不是跟经律还有法相呢，吻合？那否则的话，我们都要有所保留啊。好，我们来看第六页。那上个礼拜我们就讲到这里啊。那我们要进入刮胡三，佛教界公认的两大结集。假如大家有读过印度佛教史的话，那我像慧日讲堂的同学，我想大家这样子听下来，听到现在目前的阿含经，我想大家的基础应该不会很难衔接过来哈。因为在慧日讲堂第三年有上印跟大家研讨印度佛教史哈，那第四年呢又上佛法概论，所以现在今年啊又听阿含经的话，那这个更加不会有落差啊。那我想在推广班这里大家也一样啊，这里的课程也是很丰富啊。那佛教界公认的结集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两大结集哈，第一个就是佛一入灭的第一个夏天，叫王舍城结集或者五百结集啊，主持人是大迦叶尊者啊，那诵律的呢，诵持戒律的就是优婆离啊，那结集法的就是阿难啊。那这三位大罗汉呢，就是把世尊一代的教说啊，一个主持人，两个发表人，一个发表戒律，一个发表经典，那就是把世尊的教说有500阿罗汉证明，要把它流传下来。所以地点是在王舍城的企业窟哈。假如大家有去过印度的话哈，应该有很多人都会到这个企业窟，那有一些就不会哈。因为企业窟呢不好走，要走好远哦，要走好远，然后沿路呢都很多那一些手陀螺啊，一直在拉着你的 衣角啦，啊，一直在妈妈啊爸爸啊这样，因为他们要讨吃啦，所以很多人呢其实不太愿意去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目前只剩下就是一条细很细的缝啊，就是这个山啊，哈，这座山这个窟哈，只剩下很细的缝，连一些小动物我看像老虎啊狮子要钻进去可能也有一点困难哈，很小。那当时为什么会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传说是那一个地方啦哈，实际上不晓得，但是如果是以当时结集的圣者来看的话，那500人都是阿罗汉，所以他们都用神通钻进去的了，就是一般人要想进去打扰也没办法的了，你没功夫还进去进不了哈，嗯，所以那时候传说阿难是最后一个证阿罗汉嘛，哦，那他在敲门，迦叶说你有本事你就进来，他就从门的那个钥匙孔啊钻进去了，这样，所以这些圣者都不得了哈，嗯。那为什么我会跟大家提到这个呢？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简介过后呢，我们会介绍佛陀的一生啊，世尊。After 这个佛陀的一生呢，我就要跟大家谈佛陀的圣弟子，所以这些主题，我们这个学期大概希望是介绍这个部分，下学期呢就是纯粹是法的啦。所以我们这个学期是佛和僧嘛，啊，圣者是僧宝，那接下去呢，下学期就是法的部分 ，Dharma 的部分就会非常丰富，所以，那个留到下学期再跟大家谈啊，嗯。但是在圣者或者是佛陀的一生也蛮多法义的哈，只是不是专在法义，嗯，这是第一次结集。那第二次结集呢，就叫做毗舍离结集，或称七百结集啊，七百结集就是七百阿罗汉啊，七百位比丘啊。那是不是阿罗汉，可能还要再考察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六页的最后一段啊，第二行，佛灭100年，就是相隔第一次结集已经有100年那么久啊，为了比丘可抓手抓经营这个问题，东西方的比丘啊，东方毗舍离，西方啊那的比丘呢，有引起重大的争论啊，这个就是第二次结集。那所以宗旨说，我们最后一行有提到说，引起争论的问题是十事非法，对不对？有十项啊，西方系说有十项哈，就东方不合法的有十项，但是呢，最根本的就是这一项啊，手抓经营，这个是第十项啊，续就是受取跟祈求啊，就是接受金钱，还有呢去祈求啊，人家托钵嘛，他是拿那个钵去托钱啊，这样也不可以这样啊。那所以第二次结集的时候是为了这样的事啊。那有十事非法的话，那这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的介绍哈，注脚里面有导师的解说哈，大家看一看，假如有问题的话可以私底下我们再来研讨啊。处处是五分律啊。那当然因为东方比丘承认自己的不如法啊，所以呢僧伽啊重归于和合啊，请看第七页啊。所以其实早期的僧团呢，我们可以看到哈，早期的僧团其实是蛮尊重上座，蛮尊重呢世尊的这些教法的，就是只要知道我们自己不如法的话，纵使很多理由啦，因为我们要做任何的事情啊，很多行为都是很多理由的嘛，对不对？我不来上课，我也可以有100个理由不来上课，对不对啊？那所以我们一般人呢 啊，就是有很多借口啦，学习过程。那在圣团也一样啊，不过圣团有一个好处，就是和、乐跟静呢的本质。所以呢，圣团啊，早期的圣团呢，就如果知道自己大众还是就是多就是还是比较或者是长老级的比较认为你这个是不合法不如法，那年轻的一辈纵使有理，他还是会承认啊，让僧团回归于和合啊。所以你看，我们看到第二次结集，大家的气氛还是以尊重僧团为主哈，这种精神是我们很值得学习啊。 好，我们来看第四章，啊，不是第四章，第四节哈、啊，佛事实的教说类型啊。那这个名相可能很多人都有听过哈，挂胡一九分教啊。那为什么在谈阿含的时候要介绍到九分教呢？因为很多阿含的内容啊，都会提到九分教啊。大家假如有读过阿含经啊，你会发现有一些经文，他说多闻。多闻的内容啊，就是九分教或十二分教。多闻啊，我们多闻圣弟子哈、啊，我们多闻佛法的内容，就是要在这一些范畴里面哈、啊。他没有讲到阿弥陀经，也没有讲到华严经，他就是九分教啊。你可以去查一下阿含经哈、啊，有这样子的说法啊。那九分教就是最比较早期的那个类别，我们来看一下他解释哈、啊。第一个 ，sutra 啊，有修多罗。那泛称或者一般论点称它为契经啊，就是散文的教说啊。那这个在杂含或者是其他经典也很多哦，散文呐、啊、哈、啊，就是比较容易明白哈、啊。瓜胡二企业啊，那也称为应诵或者重诵，重诵就有一点像是。他讲完了十部经，后面造一个寄送啊，方便传送啊，哈、啊，方便传承下去。所以重送就是把前面的十部经的重点收摄起来，收摄起来啊，变成一个寄送，然后呢，就是方便译词哈、啊。你看到这个名词或者这个字，你就可以想起哪一部经佛陀曾经有这样的教说啊。那这个企业就是混合散文跟诗诵啊。第三寄说啊，或称为和伽罗那啊，就是音译了哈、啊，就是对于问答问题的回答啊，佛跟佛弟子等等啊。第四伽陀啊，就叫风诵啊，也称为寄或诗诵啊。第五优陀那乌达那啊，也称为自说，有感而发的感性语啊。本事也称为如是语啊，值得意念传送的传说啊。本生就前生故事啊，佛陀种种的本生哈、啊，过去做小鸟、做鹿王、做蛇王哈、啊、等等这些。第八方广，那这个就是文广义深的教义问答啊。第九未曾有法啊。就是稀有不可思议的事迹啊，那这些就是属于九分教。好，我们请看第八页。这九分教当中啊，修多罗就第一个啊，企业还有寄说这三分综合起来，就是相当于我们杂含经还有相应部的内容。所以你看这九分教前面三个啊是非常古的啊，非常古的，它相当于我们的杂含经。或者相应部的内容啊，那前面的五个再加上优陀罗、伽他，那这五个是还是成立比较早一点哈，但是更早的当然前面三分呐啊，三支啊是最早。那这九分教大概是简介到这啊，那接下来就是除了九分教，进在部派里面呢，再把它细分啊，那就再加三个，就成为十二分教啊。在九分之上再加三个啊，那第十就称为譬喻啊，就是阿婆陀那阿瓦达那啊。那阿瓦达那呢，阿婆陀那呢，它有两个意义。那对于经师来说，它就是伟大光辉的事迹啊。对经师来说，那对于律师来说的话，这个譬喻啊，就是。任何事迹而说明善恶的业缘啊，就是因为律师他是判你的那些善恶因果的这种过失嘛哈、啊、所以他就会谈到这种事迹啊的业缘嗯。那在律典里面也蛮多的啊。再来十一因缘啊，就是尼达那啊，那它的意义呢，翻成因缘、缘起跟本源啊。古代的解说大致相近，就是说戒或者是说法的四缘啊，因缘就是说它的起源啊。那比如说，大家知道 不非时时之一条戒啊，以戒来说的话，不非时时之一条戒，大家知道它是什么因缘而至的吗？不非时时就是过午不食啊，就是超过了中午十二点然后就不吃。为什么佛会是这样解？嗯，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一个修行者哈，因为他长得很黑，如果是白白的像你这样白白不怕，对不对？他长得很黑，哦哦的哈，那他晚上出去就是还是跟人家托钵啊，那个孕妇啊，他打开门看到啊，就吓到了，吓到了。那从那个寺院开始呢，佛陀就说好，那过了中午，就是中餐过后呢，晚上晚餐就不要托钵了啊，就不要去用这样。早期其实有的，如果看这个戒律来看，早期也是有吃的啦，这样啊，嗯。所以你看这样子的四缘，我们可以知道说佛不管是说法或直接都有因有缘啊，不会好像说做好一本经啊，叫信徒你照着做就好，不是啊，佛都不会这样啊。好，第十二论义，这个论义呢也是有一点复杂啊，就优婆提舍啊，五巴贴萨啊。那这里导师举了三部论，啊，就是很有名的啊，大毗婆沙论、大智度论，还有瑜伽师地论。那这三部论呢，实际上它有前后的关系。西元初是大毗婆沙论先出来，过来呢龙树菩萨的年代啊，大智度论，再来就是无着菩萨的时代啊，四五世纪。那所以。在最早的大毗婆沙论提到这个论义呢，是指契经啊。那再来呢，到大智度论的时候呢，这个论义除了经之外呢，还通论书啊。那第三的话呢，到四五世纪瑜伽师地论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论义啊，专门说是论书啊。所以其实论义这个语词啊，那这个分教呢，实际上在佛教有演变啊，思想演变啊。那为什么会分这三个呢？我们看底下啊，九分教以上加譬喻等三分成为十二分教，并非兴起，而只是部派间分类的不同啊。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十二分教它并不是成立比较晚啊，它只是部派里面分就是分类的不同而已哈。那也许大家有听过，假如大家有读过导师的《出席大圣》那一本书的话，也许你也会听过。九分教或十二分教有一些项目呢，跟大圣的起源很有关系，就是像佛的本身有没有啊？那是哪几项呢？导师的著作有提到第六、第七、第十、第十一这四个，六、七、十、十一这四项哈，跟大乘思想的起源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乃至我们大乘佛法里面的六度啊，六波罗蜜啊，十波罗蜜这种菩萨道的修行方法，都是从这一些啊教义里面揭露出来的啊，归纳出来的项目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大家可以留意啊。好，第五项，九分教和四阿含之同时发展啊。九分教就上面介绍的了哈。还有四波阿含，那这个在第一节集和第二节集呢都有啊，导师跟我们说的很详细啊。那大家，我需要大家在讲义的旁边哈，自己做一个笔记啊，就类似这样，因为这里哈，我把它刻得很细，但是你一定要稍微画一下比较好理解。就是比如说第一个修多罗，对不对？修多罗。那请你这样画哈，因为它每一个都是这样分修多罗，那请大家你把它这样分成两个，一个呢是法，一个呢是律，然后我说明的时候你再填哈。修多罗分成两项，一个是法，一个是律啊，一个是法，一个是律，可以吗？台北的同学看不到是不是？ 好，下次再做补充讲义给你们了啊。那修多罗可以分成法和律啊，法的话呢，就如第八页哈、啊，这个地方修多罗法这个地方，最早期就是世尊开示正法的内涵呐、啊，不外乎这一些，就运处界、四谛缘起、十菩提分法啊，就三十七道品等等。那这一个内容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导师在归纳那个杂含的时候呢，他都把这一些呢认为是相应修多罗里面最古的项目啊。所以修多罗分成法和律，法的话就是如刚刚所说的啊，那会把谈五蕴的经放在一起就叫蕴相应啊，把六处谈六处的经放在一起就叫处相应等等。那修多罗有关于律的部分呢，就属于戒经，这个是戒条而已哦，就是我们半夜诵戒的戒条，它没有解释哦，只有戒条，也没有谈它的因缘啊、哦。所以修多罗最早的律呢，就是戒条、戒经，这个是第一个分教嘛哈、哦。那第二呢，就是起业还有记说，那这个起业呢就比较复杂了，起业啊就比较复杂，你看第九页哈。哦，这个企业它分成法和律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呢，企业的法它又分成三个，企业的法它分成三个，就是企业、伽陀、优陀那，可以画得到吗？可以哈，有没有要画一下的？还是不知道是不是在讲什么？这个企业哈、哦，就是重诵嘛，记得吗？就是那个寄诵嘛。但是这个企业哈、哦，它比较复杂一点点了哈。大家先忍耐一下下，因为这个我们今天希望赶快把它讲完。OK， 法和律，对不对？法呢，再分成三个，企业，还有呢？伽陀，还有优陀那啊，嗯 ，OK。那至于内容的话，我们现在讲啊，所以我们来看企业的法啊，企业的法，企业有关于法的部分呢，导师的解说呢，就是说为人天说的通俗寄诵，就是说的是世间法。世间法的部分呢是属于企业，那 B 伽陀啊，那就如一品波罗言等等表达佛法的企业，后来就称它为伽陀，这个就谈出世间法的。那企业里头为什么又会归纳出优陀那呢？那是如来有感而说的寄诵，就是不问自说啊，佛陀自己啊心智来潮的时候就说了一个偈颂讲啊，那这个就是叫优陀那啊。那在北方，优陀那成为偈颂集合的通称，如法句经、法优陀那啊，所以法句经就是可以归类在这种啊。那所以企业就分成啊法了，企业的法可以分成这三类。那企业的律呢是什么呢？就是 B 这个地方啊，律也有企业啊，有身团常行的规则，叫法随顺记啊。OK， 这个是企业，再来是记说啊，记说，记说又分成法和律啊，又分成法和律。记说的法可以再细分成两项，一个是弟子记说，一个是如来记说。啊，我到后面呢还会跟大家再说明一下啊，就是这个记说啊，到底为什么要分弟子记说跟如来记说啊？那导师的著作里面是有提到了哈、啊，就是企业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就记诵嘛哈。啊，它是属于八宗颂里面有关的偈颂，杂含里面的八宗颂啊。 八众就是有关于魔啊、地势啊、夜叉等等这一些哈、啊，叫企业。那寄说呢，比如说弟子寄说，弟子寄说呢就是开言分别法义啊，这个是弟子寄说。如来寄说呢，就是论说未来啊，不管他证得什么果位啦哈、啊，或者是他升到哪一区去啦，这个就叫如来寄说啊。因为如来有天眼，所以他可以记别啊众生，哎，他死过后呢，他会到哪一道去啊？那这个就是如来寄说啊。律的部分呢，就是对于戒经的分别解说啊，所以这个就叫寄说。寄说就是开眼啊，啊，开眼说明。好，我们来看第九页中间第三小节的地方，这三个啊，修多罗、企业、寄说啊，是通法和律啊，就是九分教和十二分教最初的三分。跟杂含或者是相应不相当啊，这是第一次结集，所以大家也许刚刚我们前面看过这些名相，不知道它是哪一结集嘛？那导师在思想史这里呢，跟我们讲，它就是属于第一次结集的内容。那但是呢，第一次结集是口口相传呐、啊，它没有文字记载嘛，对不对？所以到第二次结集的时候呢，刮胡二，第二次结集的时候呢，也还没有哦。那第二次结集过后呢？那不久呢就有文字记载了啊。那佛灭一百年过后呢，就是第二次结集嘛啊。那第二次结集的法和律，法的部分呢就是四部阿含或者是五部尼科耶啊，就是我们后面还会解释的啊。律方面呢，就是这里导师的记子哈、啊，导师所说的那个文句啊，我们可能要读一下啊。律方第九页倒数第二行啊，戒律方面呢，除了这一些戒条的分别的更详细之外呢，那还有就是寄送方面除了旧的以外，增补了五百节集、七百节集净法。净法就是做净啊，就是就是一种戒律的名称啊哈。还有增补了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呢是后面这一句话要解释的，就寄送了啊。那这些寄送呢比较特别，在第二次结集啊就出现了。上座部呢称它为摩达里迦，就是本母。大众部呢称它为杂品。所以第二次结集出现的这个律啊啊的部分呢，就是法随顺记这个部分啊、哦，这些寄送，这些寄送为什么导师要特别去说它呢？是因为这些寄送是上座部摩达里迦的本母，或者是大众部啊的一些戒律的根本，就是以后的解说啊，以后的开眼都是由这个本母啊这个基础而开眼出去的啊、哦，所以这个基础是基本的。那所以都是会有这些第二次结集的时候，这些重要的东西啊都是从这里已经集成啊，这个律字的部分。好，我们来看小节。以上所说的经或者是律，各派所传内容多少都是有出入的啊。我们看划线的地方，不过结集的经律的大类啊，这个大类大家可以圈起来。大类的话就是大家公认的可以推定为部派未分裂以前的内涵，所以这些大的类项啊，像第一次结集的这个三分啊，或者是第二次结集的这个四阿含五不尼科耶，或者是律的这些本母，都是这些大类啊，就是大家公认的，你不能否认这一些啊。那不管你是什么部派，那是个人的好要，但是这一些佛陀的教法经跟律呢，是你一定要学习的啊。当时集成的法律一直口口相传的传送下来，没有书写的记录，所以那时候还没有文字记录经典。所以你看一佛灭过后一百多年的这种经律啊，都是用口口相传的呢。 你觉不觉得这些修行者真的是很有那个使命感呢？我们现在如果说我说好，我们下个礼拜来背一个偈颂，我看可能我们就空出很多位置来了。我那一天呐、我8月底9月初，其实我有回去马来西亚，有讲一个课，介绍宝积经啊。那我就选说，其中有一个佛陀在宝积经提到说，我们如何得到智慧？佛陀说有4个项目啊。那我就说，那才4项而已嘛。我就问大家，你们想不想得到智慧？想。那把这4个偈颂背起来，就点点了。又想得到智慧，又不想付出，所以你看哦，我们众生很矛盾有时很矛盾的心情。那我在那个马来西亚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子跟我讲一件事，我真的就是说很多很多体悟他跟我讲说，去年还是今年，他说有一个大禅师，不说什么禅师是在国际上非常有知名的禅师。那他在马来西亚要办一个禅期那这个禅师过去的时候，那因为要租很大的体育馆嘛，所以就要收一些费用啦，否则怎么能够那个租金嘛，对不对？不过呢，他这个禅师因为在国际上太有名所以他们的票价是破了马来西亚的记录，就是相当于台币1万块，参加禅期1万块。请问台湾有这样的市场吗？我看1万块没有人要去，对不对？赶紧来这里听歌，免费的哦。那我说哦，这个禅师哦，他那个小孩子讲完过后，他说还是很多人去参加哎。那我说，那大家去学生比较便宜啦，学生比较便宜。那工作的就是相当于这里台币1万块。那我说，那大家参加过后的心得如何啊？他说他有问这个小孩子，他说我有问一个参加者，他说这个参加者他讲的理由呢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就是。又幽默又有意思。他说，因为得来不易嘛，所以呢，他去参加的时候呢，他说，他每一口气呼出去、吸进来，他都非常的专注。为什么？他说，一呼一吸100块，一呼一吸100块不见了。所以他说我这个7天的呼吸进跟出我都非常的 mindfulness 不要浪费，因为这个都是钱。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说收费或者是什么不好，但是你看真的有人在这些地方，因为他要付出很多，所以呢他就会更加的珍惜，也说不定也真的很多人受益，对不对？所以怎么说呢？所以其实古代辗转传来的这一种修行者把佛法经历论传下来都是我们非常尊敬的OK，我们来看第10页刮胡三。那对于导师，对于这些分教或者是阿含提出先后的意见那这个我觉得导师这一段的话非常精彩那因为导师在原始圣典写好长好长的篇幅。那我是摘录他的结论而已，他的结论而已。那我们直接看重点就是这一刮胡三的第3行，请看第3行。阿含在原始劫集的时候就有部分的集成，就是四部阿含在原始劫集的时候就有部分的集成，什么意思呢？就是最早的劫集，请问。是相当于什么阿含？杂阿含，对不对？所以导师才说四阿含里面呢，有就是在原始劫集的，像杂阿含9分教里面的3分那这些是比较最原始的这部分呢已经集成。再来第5行， 在这集成的原型中又不断的集录分化，最后形成四部，而成立四阿含的部类啊，就是第二次结集嘛啊。那再来第三段，第三段，然在四阿含没有完成以前，九分教的类别已经组成，已经组成啊。那也许大家会问说，那为什么呢？怎么导师知道呢？啊，四阿含还是九分教谁比较快？导师怎么知道呢？啊，那是因为在中部或者是增支部所记录的经典里面啊，充分表示了九分教已经成立。这个我忘记放阿含经的出处啦。其实阿含经有的有好几部经都是有，就是佛陀讲说，哎，你要学习法，那法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九分教或十二分教的名称都有啊，哦，很具体的出现。所以其实在阿含经已经有看到，那阿含经竟然会把九分教的名称全部列出来，就等于说九分教是先完成的咯，这样了解吗？所以阿含经才会这样定义咯，哦。最后一段，原始结集所集成的就是阿含的根源的部分，那时还没有组成九分教，因为只有三分嘛啊，而有其中的一部分就几支啊。从这意义来说，九分教和四阿含应该是同时发展，而九分教先，四阿含后完成，而有先后的完成。所以导师认为呢，四阿含还有九分教是同时发展，但是论到完成的阶段的话，九分教先一点点，然后阿含呢才跟着完成。那这一点了解的话，那大家稍微有一个概念就好了。好，我们来看第三章。我这个节跟章好像很乱，我们看第十一页第三章，阿含经在佛教研究中的地位啊，这个当然现在已经很多人都不成问题了啊，但是我们还是稍微讲一下重点啊。古代的判教，一曾古文雄提到说，大家看画线的地方就好啊。一般称为阿含的经籍，在中国日本佛教界长时以来可说完全不受重视，不被读诵，不被研究。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呢？第二段划线的地方，它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实际上是由于阿含经被判设为小乘经典啊。那更具体的说明就是天台智者大师的五十判教有压倒性的影响，这个说辞很直接哈。第二，金井红月哈，这都是日本学者了哈。我们看划线的地方，在中国的南北朝佛教以后，隋唐佛教十三宗派之诸宗教学啊，几乎呢都说小乘三藏之一阿含圣典为小乘经典，为最下层的圣典，就是在所有的宗派里面它是属于最下的啦啊。那不管是天台华严啊，或者是三论吉祥大师，就吉藏大师，就是三论宗啊，都是差不多啊。那我们看划线的地方，他们对阿含圣典的轻视，从称呼小乘佛教以及声闻藏的名称，我们就可以略知一斑了啊。那太虚大师呢？太虚大师呢？那也是说得很清楚的。我们来看最后一行哈。台贤虽可以有小始中顿圆藏通别圆哈，就是天，贤就是贤首嘛，华严宗，台就是天台宗啊。虽然可以有这个，小始中顿圆藏通别圆啊， 十二页哈。那摄所于佛言，就是他能够呢收摄所有的佛说啊，这样子的判别。不过，这些中国的宗派啊，大部分呢都会认为说，我们学这个最高的圆法就好，圆呐啊，圆教就好。那其他的呢，比较略的法呢，是为这些下根人设的啊。那除非呢，到了自己啊非用不可的时候呢，才会去稍微学一下这一些比较低略的法。那请问学者又谁肯劣根自居？结果呢，除了圆法之外，其他就没有人要学了，皆被遗弃啊，是实在是太可惜啊。我们看第二段啊，第十二页的第二段最后一行啊，中国到最后呢，乃至日本啊，出现一个状况，就是只有个宗而无整全，就是没有全体的佛法啊，就是大家只是学认为自己最高的啊，最圆满的那一部分而已，其他的就觉得那是小根劣根，所以就不学。那这样子反而让很多的法义啊就被沉没了啊，可惜啊。好，我们看四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修多罗，他也称释阿含为精明啊。第二行，修多罗入两分，一名大乘，一名小乘。所以大智度论其实对这个释阿含呢，也是称呼为小乘的啊。第四，窥基大师啊，窥基大师也一样，你看最后一行啊，阿含等小乘经释，有没有啊？那都是把这个阿含呢，说成是小乘经。第六，大乘义章也一样啊，释阿含五部戒藏、五部戒律，皆是小乘法。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为什么说他们都是古代的叛教呢？哈，不管是日本学者或者是虚大师等等，他们都焦点都放在中国古德的这一些叛教了啊，让阿含的地位受到影响啊。那当代呢？当代怎么看法呢？啊，我们看第二啊，十二页的第二标题啊。我们时间很快到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啊，我们休息10分钟。好，那我要这里顺便宣布一下啊，就是第一件事是明天大智度论停课，明天呐对，台北的学员要听清楚，不要来上课，放假一天。再来的话是下个星期四华语集啊，下个星期四华语集也是停课一次啊，那华语集就没有台北的嘛，这里的啦哈，OK。好，大家休息一下。